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恩可以你们来到，可以来到你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
非常多谢今日可以来到弟兄姐妹当中同你分享神的话语。
我来到布里斯本不到三周。
我来到布里斯本不到三个礼拜。
之前在新加坡神学院当就业讲师，当了十七年。
在新加坡神学院当讲师做了十七年，
现在过来呢，在布里斯本这个神学院的 BSD 当中庸部的这个就业讲师，打算是做四年，四年就回家了。
今年来布里斯本的神学院打算做四年，做的讲旧约的讲师。
那么我十多年前有个负担，就是要把旧约带到教会来。
我10几年前有个负担，就是将旧约带到教会里面。
为什么要把旧约带到教会来？教会不是已经有旧约了吗？
为什么要将旧约带到教会呢？圣经不是有旧约了吗？
旧约的确存在在教会里面，不过在讲台上很少讲旧约。
但是在讲台上很少讲旧约。
因为不是传道人不想讲，而是很难讲。
不是传道人不想讲，而是很难讲。
所以我十多年来都是不同的教会，在新加坡、东南亚甚至欧洲一些华人教会都在讲旧约。
所以我在无论是新加坡或者是世界其他东南亚的国家都讲旧约。
所以今天也不例外，
今天也都不例外。
尤其我这个发现你们当中有这四位要受洗，
当中有四位弟兄姐妹要受洗，
要恭喜大家，
要恭喜你哋。
这篇我选的这诗篇23篇呢，应该也是很适合你们的。
今日我选择诗篇23篇，可想而知系都好适合你哋嘅。
因为这首诗篇是一个过来人讲他信主跟随主的这个经历，这个里边的这个丰富的这些经验。
呢篇系讲过来人经历主嘅丰盛。他们得生生命，
也希望成为你们的这个经历，
也都希望成为你们的经历。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透过你圣灵给我们 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听到，可以看到，也可以经历到，让你的话语成我们的生活。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在讲之前呢，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测验，想大家这边都是智商很高的弟兄姊妹，应该没问题啊。
讲到之前，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测验，相信大家都智商都很高的。
我想你们常常听这个内政部长，
你们很多时都会听到内政部长。
你听看到这个四个字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
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你想到是什么呢？
你脑海里边浮现出来是什么？
你脑海里浮现啲咩出嚟啊？
一个很严肃的脸，一个部长的脸，对不对？
一个好严肃嘅面容，好严肃嘅部长。
但是你听听，有一个牧师，跟我说的这个内政部长。
但系有个牧师同我讲呢个内政部长。
有一次我就约了一个好朋友，一个牧师，说：“哎，我们很久没见了，我们来这个找个时间，这个吃饭聊聊天。”
我遇见一个老朋友，同他说我们约个时间吃饭见个面。
他说行，不过我要回去问我的内政部长。
他说好啊，不过我要回去问下我的内政部长。
我说你家里有内政部吗？
你家里还有内政部啊？
我讲这个实际的例子，大家知道是很多的字，很多的词，这个意义呢 不一定是字面上的。
很多的字不单是字面上的。
内政部长就是太太，你对不对？这里就很多的内政部长了。
内政部长其实就是太太，这里就很多内政部长了。
今天我们这个诗篇里面一开始呢，就有一个类似的这个一个词，就是牧者。
在诗篇23篇一开始就有个牧者这个词。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什么是牧者？
什么是牧者呢？
我想在浮现在你们脑海里边的大概就是一个牧羊人吧。
在你们脑海里面想到是不是一个牧羊人呢？
你们在澳洲看过的牧羊人，或者是在这个纽西兰看到的牧羊人，
在澳洲或者纽西兰看到的牧羊人。
但是你我都知道这边这个牧者呢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你我都知道这个牧者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你放心，
你放心，
诗篇有个特色。
诗篇有个特色，
讲完一句话之后
讲完一句话之后，
下面的每一句话都是解释前面那句话。
后面那句话都是解释前面那句话。
一句接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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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接住一句。
当你看到完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原来这个连起来是一个故事来的。
当你看完之后，先至发觉原来是连接一起讲一个故事。
什么是牧者呢？
究竟咩系牧者呢？
这个诗人就解释了，
呢度就解释了，
我必不知缺乏，
我必不知缺乏。
原来牧者的意思就是供应者的意思。
原来牧者就是供应者。
不缺乏什么呢？
唔缺乏啲咩呢？
是什么？这个不缺乏这个字呢？不知缺乏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不知缺乏系咩意思呢？
他下一句又在解释了。
佢不断咁解释。
他说我不缺乏饮食。
佢话我不缺乏饮食。
因为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因为佢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领我在安歇的水边。
羊需要这个吃，需要喝。
羊系需要吃喝。
所以是很基本的饮食，
所以很基本的饮食。
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就不缺乏饮食了。
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就不缺乏饮食了。
他有青草地溪水边，
他有青草地和溪水边。
什么叫做青草地呢？
什么是青草地呢？
那我要想这个也要稍微考一考大家了，
也都要考一下大家。
当你读到这篇诗篇讲到青草地，你脑海里边浮现的是不是这一篇这个图画？
当你看到诗篇个青草地的时候，你想到是不是这样的一幅图画？
一片绿油油的这个草地，
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很多的羊在吃草，
很多羊在吃草。
我想很多的卡片都用这个图吧，
很多卡片可能都是用这幅图。
溪水边又是怎么样？溪水边是不是这个样子？溪水边呢，像这个 Lake Tekapo，对不对？
又
青草，又那个又这个很漂亮，这个碧绿的这种水，
又有青草又有碧绿的水。
但是你要知道，写这首诗的人呢，他当时是住在伯利恒，2000多年前的伯利恒，他不认识纽西兰，也不认识澳洲。
但是你要知道，当时写诗篇的作者，他既不认识澳洲，也都不认识纽西兰，他是住在伯利恒。
当他写青草地溪水边的时候，你想想他的脑海里边浮现出来是什么图画？
他当时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是什么一幅图画呢？
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
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图画，
你会看到是这样的一幅图画。
这就是他的青草地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青草地。
哪里有青草啊？你说
你说哪里有青草啊？
有，你再仔细看一看。
有的，你再仔细地看啊。
这里一小撮，那是一小撮的草，这个青草。
这里一小撮，另外又一小撮这样。
那你说这个青草地哪吃得饱？的确吃不饱。
这样的草地怎么可以吃得饱呢？
吃了这片草地之后，
吃了这片草地之后，
没有了。
没了。
那他们得要再找另外一个青草地了。
咁佢哋就要去揾另一片青草地。
牧者就会带他们到另外一个青草地，比如说这个青草地。
牧者就会带佢哋去另外一片青草地。
这里会多一些草。
嗰度会多一啲草。
但是你看周边那还是一个荒漠。
但系你睇清楚，周围依然系一个旷野。
那就是以色列牧羊人的这个环境。
呢个就系以色列牧羊人嘅环境。
也就是说，这个青草地是移动的。
也就是说这个青草地是移动的，
这边吃完没有了，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边吃完就没了，就要移动到去另一边。
所以这个牧者给他们预备的饮食也是一种这个移动的这种预备。
所以那个牧者给他们预备的草地都是移动的。
溪水边不是你想象那个湖边还有大那个这个很清澈的水在流过，溪水边就是那一点这一点点的水从这个地面上或者石头里边流出来的一点点的水。
他讲的清水边只不过是好像这样有少少水在地上涌上来。
今天把它喝完了，明天还要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水喝了。
今日饮完之后，听日仲要找第二个地方俾佢饮水。
所以无论是青草地，无论是溪水边，都是在移动的。
所以当时的青草地同埋溪水边都系不断咁移动。
那我们再想想，移动呢常常会想到不固定。
我哋谂到移动，通常就系不固定。
它不像纽西兰那样那么有福气啊，澳洲那么一样，每一天张开眼睛一定有在面前就有草吃了。
唔似澳洲或者纽西兰咁样咁固定，一起身就有草食。
它是不固定的，
它是不固定的。
但是很奇怪的一种经历呢，就是也不合逻辑的经历呢，但是对于这个世人说很真实的经历是什么经历？不固定，但是不缺乏。
但是当时诗人他的思想就是不固定，但是不等于不缺乏，
不只是他思想，他经历他真很真实的经历，说我必不知缺乏。
他经历的是他不必不缺不，他必不知缺乏。
那在这种情况是不合逻辑，但是又很真实。
虽然不合逻辑，但是又很真实。
所以对他来说，这种经历是超出他想象的。
这个是超出他所想象的。
不固定带来稳定。
不固定又带来了稳定。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绵羊不容易躺卧下来，他们很容易遭受惊吓。
绵羊其实不很容易躺卧的，因为他很容易就受惊。
除非他很信任他的牧人，很信任这周边的环境，很相信说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才可以躺卧下来。
除非他很信任他的牧者，相信这个地方才可以安详地躺下。
什么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他使我可以躺安全，有这种稳定感，稳定到我可以躺卧下来，我可以安歇下来。
什么是我的牧者呢？就是他使我可以躺卧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边。
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这个诗人就想到他们的祖宗曾经离开埃及，出埃及的时候，那走过四十年的荒漠。
以诗人的祖宗在以色列人在旷野行了四十年的沙漠。
摩西带他们走过这个荒漠。
摩西带着他行过旷野。
春草不生。
寸草不生，
没有不能种粮食，
也都冇粮食，
也没有水，
亦都冇水。
但是走过四十年之后，
但系走咗四十年之后，
摩西在申命记第二章第七节这么坚贞，他就是耶和华，也知道你怎样走这大旷野。这四十年来，耶和华你们的神常与你们同在，使你们毫无缺乏。
摩西在申命记二章七节讲到。他也知道我是
对不起，
他也即是耶和华也知道他你咁样怎样走这大旷野，这四十年来耶和华你们的神常与你同在，使你毫无缺乏。
这是他们祖宗经验，也成为是诗人的经验。
这个是他们祖先的经验，也都是诗人的经历。
所以耶和华是我牧者，不但是不缺乏饮食，也不缺乏稳定。
所以
这种稳定是在这种移动的情况经历的稳定。
所以耶和华是个牧者，不缺乏饮食。
我想这个信息很适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
这个信息很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
尤其今天要受洗的基督徒，你们踏上一个新的旅途。
尤其今日洗礼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踏上新的旅途。
在这个旅途里面，你们会发现你们现在处在一个移动的世界。
你会发现当今是处在一个移动的世界。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科技在移动。
因为科技在移动。
移动的科技带来很多的这个影响冲击。
移动的科技带来很多的影响。
我们也处在一个移动的局势。
也都处在一个移动的局势。
世界各地都不是内战呢，都是国际与国际之间的那种这个张力越来越大。
内战或者国与国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
从英国里面的脱欧，从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争，还有种种各个世界的那种这种冲突，产生了很多的移动的情况。
通过英国的脱欧、中美贸易战，移动很多的局势。
科技的影这个移动，还有这个局势的移动带出来的影响，在我们这个环球化的世界里边，是一个国际性的影响。
科技的移动、局势的移动带来了世界的移动。
科技的移动带来了一些职业上的移动。
科技移动也都带来职业的移动。
我们现在在进入一个或者已经处在一个 AI 的这个人工智慧的一个时代。
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
很多的行业过去吃得开的，现在已经消失了。
以前很多行业是吃得开的，现在都逐渐消失了。
都移动了，青草地不见了。
都移动了，青草地都不见了。
我以前有个朋友，他是靠开这个拍照，开这个卖这个这拍照的一个软片 film 啊 ，codec 啊这些来赚钱啊，而且赚了很好很多的钱，很成功。
我有个朋友以前是开个影片拍摄的那个生意的，现在都不得了。
但是现在你发现在这个经过这几十年的一个移动呢，有谁还在买那张软片啊？
经过几十年的移动，你看看现在还有什么人在这
里，连 Codec 都已经倒台了
软片
啊，这是就使到很多人这个失业了，
令好多人都失业。
科技发展快到一步，今天你有的这个失业或者你有这份工作，可能明天就没有了。
科技快到令你好难想象，今日你可能会有一份工，但你可能听日就冇了。
是这个移动的职业带来也产生移动的市场。
科技的移动亦都带来移动的市场，
移动的市场也带来移动的公司，
移动的市场亦都带来移动的
公司。当
公司
搬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那这个职员不是又不是被这个就是裁员了，就是要被跟着就到国外去了。
公司的移动要不就是某个市场，一是就你跟住公司移动，
也产生了很多的移动的父母，
也产生了很多移动的父母。
要不是父亲常常不在呢，就是母亲常常不在。
要不爸爸经常不在家，或者是妈妈经常不在家。
这种移动的情况是给你一种不稳定的青草地溪水边。
这个移动带给你很不稳定的青草地和溪水边。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公司大公司跨国公司，他的这个同事有一天回来早上上班很开心，下午呢他收拾东西，他说我被裁员了。
我有个朋友的公司的 CEO 回来说朝早仲好高兴咁开心，开心咁翻工，下午就要执嘢走咯。
我想在要做二十一世纪的羊，实在不好做。
要做二十一世纪嘅羊，的确唔好做啊。
很大的挑战。
好大嘅挑战。
使到人压力睡不着。
使人大到压好大压力瞓唔着。
很多的羊在数羊，数完了羊还是睡不着。
好多羊在数羊，数完羊之后都是睡不着。
这是新加坡，我 只能讲新加坡，因为我不了解你们布里斯本的情况。就是这个一个报道是40%是的新加坡人呢睡眠不足。
44%的新加坡人是睡眠不足的。
不是单单因为他们不够时间睡，而是在既然就算有时间躺下来也睡不着。
不是他们没有时间睡觉，而是 睡低都睡不着。
因为在不稳定在移动的世界里面带来的张力和压力太大了。
因为在移动不稳定的市场上带来的压力张力很大。
但这个诗人他在这移动当中经历有一种特别的经历，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但是诗人就有个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的经历，
不是我自己可以躺下来，
不是我自己可以躺过下来，
是他使我，这个动词很特别、
是他使我躺过下来，
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领我可安歇的水边，
是他给我安歇，他让我躺过下来，
是他给我安歇可以躺过下来。
如果今天你常常失眠的话，
如果今天你经常失眠的话，
不是听完这个信息今天晚上你就睡着着了，
不是说听了今天的信息你今晚就睡得着了，
还是要学习到他面前让他使你躺卧下来，
还是要学习到去到他面前他使你躺卧下来。
我们常常身体是躺卧下来，心躺不下来，
通常我们身体
还在跳，
我心还没安定。
所以我们要学习一种依靠相信这个牧者的这种，也是一种操练，不是说这个你今天晚上就可以马上就可以经历到，而是一种渐进的一直在学习，一种这种门徒式的操练。
而是我们要不断地依靠相信门徒式的操练。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但不缺乏饮食，不缺乏稳定，也不缺方向感。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即是我们不缺乏饮食，不缺乏稳定，不缺乏方向。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
佢使我嘅灵魂苏醒，为自己嘅名引导我走义路。
无论是羊，无论人都有一个同样的这个软弱，就是常常没有方向感。
无论是羊或者是人都有个方向感嘅问题。
绵羊他们常常会这个迷路。
绵羊好容易迷路。
人呢，有时候也在人生当中难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去向。
人生难免亦走喺个十字路口当中，唔知道方向。
有一次，这个时报那边报道，就谷歌的这搜寻里边呢，在一次里边有我该怎么办啊？有那么多人次的人问这个问题。
喺时报谷歌搜索下我该怎么办嘅人数，
6400万人同时问我该怎么办，这是一个迷路的世界啊。
有6400万人在同时在这里问我应该怎样办呢？
我们人生就问很多这类似的问题，你这个高中毕业了，我要念哪间大学，然后呢毕业之后要干哪行，那么我这个长大了要娶谁，要嫁给谁啊？就算你说年纪大了，有成就了，那现在可以退休了，那退休过什么，就怎么过日子，也是一个蛮烦恼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想这个问题了。
好多时都谂，高中毕业之后读咩大学咧？大学读边一科？到嫁娶嘅时候，我嫁边个？娶边个？或者工作之后，我应该点样休息过生活咧？我不断咁样问。
这些都是我们人生，但是这个对世人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信仰上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信仰上的问题。
这个一路如何走下去？
一路应该如何点样走下去？
这条路不好走。
这条路不好走。
你们今天四位要受洗，你们就很快就发现你们面临很多信仰上的挑战。
今天洗礼的弟兄姊妹，你会发觉你会有很多信仰上的挑战。
透过媒体，透过这个社会媒体等等种种的这些来源，你们会听到很多杂音。
透过一些媒体，你会听到很多杂音，
使到你们有时候 很迷惑，
使你们感到很迷惑，
可能在站在十字路口里边怎么走下去，
可能徘徊在十字路口边，
诗人怎么样走。诗人他也免不了这种经验，
诗人也都免不了那种经验。
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就是耶和华使他灵魂苏醒。
就是耶和华使他的灵魂苏醒。
这样苏醒，本来迷路了，本来不清不楚了，被他苏醒下来，叫做 refresh， 把他 refresh 下来之后呢，他为了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
本来就是迷糊了，不知道怎样办，但是他却使我的灵魂苏醒。
信主之后，受洗之后，难免会在一些情况之下走迷了路，走错了路，做错了事。
受洗之后，信主之后，难免亦都会走错路，做错事。
但是有耶和华做他的牧者，
但是有耶和华做你的牧者，
会把他带回来，
会将你带回来。
这叫我想起什么呢？
让我想起了什么呢？
像我们现在很流行开车一定要用的一样东西，
就是想到开车通常有一个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 GPS，
就是我们的导航。
我刚才来自用 Google Map， 一下子到几分钟就到了。
我刚才都是用 GPS 几分钟就来到教会。
就算你迷了路，
就算你迷了路，
他也会带你回来，
他一样会带你回来。
这个最棒，这个是我觉得是20世纪末最棒的这个发明。
这个就是我觉得20世纪末最有用的发明。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点解呢？
过去我开车旅行的时候要买一个大地图。
以前开车的时候我都要买一张地图。
画好线。
画好条线。
叫我太太坐在我旁边做导航。
我太太坐在旁边做导航。
常常因为呢两夫妇就吵架。
通常两夫妻这样就吵架。
你说那种压力多大？
哇！你睇我当时开车压力
他说全面拐左，我说应该拐右吧。
佢亦话
就为了拐右拐左就吵架
就因为转左转右闹。
吵得还没有完就错过了，已经过了龙了。
没
过了龙走错路了，我太太就咁。哎呀，压力好大。
哇，好压力好大。
自从有了这个 GPS 之后，哎呀，一切。烦恼就过去了。
有了这个 GPS 之后，一切烦恼都过去了。
同样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旁边说，你们注意都是女人的声音，对不对？但是你可以选了，当然了。 而且最棒的呢，我走错他不会骂我。
个GPS 系通常系女人讲嘢嘅，都系有个女人嘅声音喺我耳边啦。不过最好就系行错咗之后，佢都唔会闹我。
他很温柔说 ：recalculating, in 300 meters, make a U-turn。
佢会教你向前行，向前行，然后300米之后就转有个 U-turn 翻嚟。
这也是诗人的经验。
这个就是诗人的经验，
常常在很多的世界的杂音里边，真的我们会走错了，走迷了路。
在世人很多杂音通常都会令我走错路，走失路。
牧者温柔的声音会告诉我们要回车了，
牧者的声音就会提醒我们应该回车了，
因为他的名的缘故，他会引导我们走义路，
因为他会引导我们走正义路。
啊，我们听了那么多，哎呀，信耶稣多好啊，对不对？
我们听了，哇，信耶稣几好啊，
一切都很顺畅啊，
一切都很顺畅，
是吗？
是不是呢？
真的一帆风顺吗？
真的一帆风顺吗？
啊，这位诗人很老实，
这个是很老实，
他说不然，
他说不然。
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做羊了呢，要走一个不可避免的路，就是幼谷。
因为牧羊人通常很难避免要走一条路，就是幽谷。
也就是说，这边的这草吃完了，水喝完了，那牧人要把他们这些羊带到另外一个有草的地方去。但是这个路途当中必须经过一个地方，叫做死荫幽谷。
通常这度地方吃完了草，就要找另外一个地方，而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必然经过死荫的幽谷。
这是我去年带一间荷兰的这个教会去以色列。
这个图是我去年在荷兰带一个团去以色列。
站在这个地方叫做 Wadi Kelt。
站在这里 Wadi Kelt 的地方。
这个 Wadi Kelt 呢，如果你看这个图往上继续走，会走到耶路撒冷。
这幅图向上走就是走去耶路撒冷，
往下继续走会走到耶利哥，
向下走就走到耶利哥。
这就是耶稣讲的一个好撒玛利亚妇人可能的 所取的这个场景。
这里就是耶稣所讲好撒玛利亚人的场景。
这些地方，这些幽谷呢，有时候真的很幽很暗的地方。
这个幽谷很多时都是很幽暗。
在这个古时候呢，常些强匪啊会在躲在那边，这个等那些单独旅行的人。
古时候好多强匪就是等待喺个幽谷里边，等待单独旅行。
去抢他们，打他们啊！
去抢劫，打佢，打佢。
就大家很怕经过的地方，羊也很怕经过的地方。
呢度系人好惊经过嘅地方。
但是作为一位牧者的羊，也难免人生当中要走这段路。
耶稣的羊也很难避免，也都要走一个幽暗的路。
因此这个我们信主的人都会问一些，哎呀，神啊，为什么？
所以信主的人有时都会问主啊，为什么呢？
你不是我的 GPS 吗？
你不是我的 GPS 吗？
难道你这个 GPS 系统早搞错了？
是不是你的定位导航搞错了呢？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经历，也很正常的问题。
这个也都是很正常的一个问题。
我喜欢诗人这边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好中意诗人咁样讲，我虽然行过死荫嘅幽谷。
虽然就是纵然，就是即便，那也就是说难免的一种经历。
虽然就系难免或者纵然。
不过我不怕遭害。
不过我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
你的肝、你的杖都安慰我。
耶稣他不会让我独自一个人孤孤独独地走这段很可怕的路。
耶稣不会让我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咁走呢条路。
他的经历是超过他所想所求的。
他所赐的是超乎我所想所求。
这个死荫幽谷可能有敌人，可能有要害他的人、陷害他的人，
可能有陷害他的人。
但是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那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意。
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意。
本来是一个可怕的经历，
本来是一个很可怕的经历，
很痛苦的经历，
是很痛苦的经历。
但是走完这个死荫幽谷，前面等着的他是一个筵席。
但是走完这个死荫的幽谷之后， 摆喺佢面前。
参加筵席的时候，古代以色列人参加筵席后要用油膏他们的头，他们也会喝酒来庆在庆祝。
以前古以色列人饮喜宴的时候，都会被油膏头同埋饮酒。
啊，这种经历给他一种安全感。
呢种经历俾佢一个安全感。
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但是不怕遭害，不怕就是有一种安全感。
我虽然经历死荫幽谷，但系我唔怕，因为我有安全感。
原来耶和华是我们者的意思，就是不但缺乏饮食，也稳定方向，还不缺乏安全感。
原来耶和华系我的牧者，系不缺乏饮食，不缺乏稳定，不缺乏方向，仲有安全感。
弟兄姐妹，我们人生里边呢，死荫幽谷是无可避免的。
弟兄姊妹啊，人生的死荫幽谷是不可以避免的。
无论你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都要经过死荫幽谷。
无论是基督徒亦或是非基督徒，都要经历死荫幽谷。
不过大致上死荫幽谷有两种。
但是人生死荫幽谷有两种。
一种是没有耶和华与你同行的幽谷，一种是有耶和华的幽谷。
一个是没有耶和华与你同行的幽谷，另外一个是有耶和华的幽谷。
诗人很有智慧，他选择一个有耶和华同在的幽谷。
诗人很有智慧，他选择了有耶和华的幽谷。
如果一个人不信主的话，当然他要必须要孤孤独独、孤孤单单走过这可怕的一段路。
如果不信主的人，他当然是孤孤单单、很害怕地走过死荫幽
谷。里边只有他，没有耶和华。
因为幽谷里只有他自己，没有耶和华。
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
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信徒来说，
这个死荫幽谷不单单是我们走，而是他也陪伴我们，你与我同在。
我们基督徒就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一起走死荫的幽谷。
他不会马上把你从这个幽谷抽出来解决你的难题，而是他会用他的杖、他的竿来安慰你，给你力量。
他虽然不会立刻就将你在死荫幽谷抽出来，但是他用他的竿、他的杖来带领你。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不缺乏饮食、稳定、方向感、安全感。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不缺乏饮食、稳定、方向感、安全感。
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的话，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耶和华做我的牧者的话，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这句话也是给我们今天四位要受洗的弟兄姊妹的。
这句话也是给今天受洗的四位弟兄姊妹的。
不过我们退一步想一个问题。
我们退一步想一个问题。
想耶稣讲的这个一句话。
想耶稣讲的一句话，
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郊外人所寻求的。
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郊外人所求的。
刚才诗篇讲的那些应许，岂不是就是耶稣所责备、所批评的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吗？
刚刚诗篇不是讲耶稣讲的要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吗？
那岂不是都是教外人、非基督徒所追求的东西呢？
那些都是教外人所追求的东西啊。
那的确，我再想一想，对，如果你回到二十世纪初这个中叶吧，有一位这个心理学家就是 Abraham Maslow。
想到二十世纪中有个叫 Maslow 的人讲
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对，你可以翻译，那我们就直接换来换去就好了。他就讲到人类呢，其实有很多的需要。
他讲到人类其实有很多需要。
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身体的需要。
最基本的是我们身体的需要。
你吃了、穿了、还有住啊。
你吃、喝、住啊。
再上来有安全感啊。
之后就要
归属
感
啊，这些。
归属感。
我们来到，我们这些都是移民来到这边，这些都是最起初的这个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就是为了下面这些东西过来的。
我们当初移民来到这里，都是要求那些东西的。
那外面那些不信主的人也是为了这些东西来的。
不信主的人都是想这些东西，
甚至说可以说很多人一生就是为了这些 而生活的，
都是为这些而生活的。
那如果诗篇讲的单单是讲这些东西的，诗篇岂不是跟这个外面的世界没有两样？基督信仰 有什么不同呢？
咁如果两者都系求同一样嘢嘅，咁基督信仰有咩唔同呢？
关键
系
是在于耶和华是我的这两个字。
关键是耶和华是我的两个字
啊，这个是最关键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事了。
什么叫做我的？
什么叫做我的？
我的的一个词就是拥有的意思。
我的就是拥有的意思。
这是我的手机，我的就是我拥有它。
这个是我手机，我拥有的。
我开了辆车，我买的，我的，我拥有这辆车。
我有部车是我拥有的，
那是第一个意思。
这个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是关系。
第二个意思就是关系。
这是我，我说我这是我的太太。
我说这个是我太太。
不，这不是我拥有她。
不是我拥有她。
她知道她会很生气，她就晚上就不做饭给我吃了。
如果这样的话，她很生气，晚上就不煮饭了。
而是说我跟他一种关系，
而是说我跟他的一种关系。
就像我说这是我的爸爸，我的父亲，那不是我拥有他，而是他跟我是父子的关系。
我爸爸不是我拥有我爸爸，而是我跟爸爸有父子的关系。
当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究竟这个我的，
当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是前者呢还是后者？
是前者定是后者呢？
在诗篇里他有一个提示，
在诗篇里面有一个提示，
这个我知道一直在出现，但是在最后一节的这个我呢，第一次呢有一个在动词方面有一个主动的这个改变。
之前都一直有讲过我，但是在最后一节就讲到我第一次有个主动的意思。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要主动的跟他住在一起。
我要主动地跟他住在一起。
在古代的时候住的这个房子呢，这个他们住在帐篷底下，那除非你跟那个人有很亲密的关系，不会住在一起的。
在古代有住帐篷，如果你跟个人没有亲密的关系，你是不可以住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同住就是我要跟他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同住就是说要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好像启示录二十一章有这么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启示录二十一章有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对，他同住就是说有个很亲密关系，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很亲密的一种关系。
同住就是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神主，一直住在一起。
这样一来，这个我的应该是指关系，不是拥有了。
所以那个我的是指关系，而不是拥有。
另外一个提示呢，是我看这个诗篇整篇诗篇里边，
另外一个看诗篇整二十三篇整篇，
第一到第六节，就六节的节这个经文，
第一到第六节只有六节经文，很短。
请问第一节有没有耶和华呢？
请问第一节有没有耶和华呢？
有吧，耶和华是我牧者，对不对？
有。
最后一节第六节有没有耶和华？
第六节有没有耶和华？
这首诗很特别，前后都有耶和华。
这首诗很特别，前后都有耶和华。
大家晓得这个诗篇的这个六节当中的中间点到底是哪一句话？
诗篇二十六篇一到六节中心点是
第。打开你们的圣经来看看。
请打开圣经一起看。
The middle point。
一起看圣经。是中间点。
第哪一句话？你与我同在，我好厉害耶。
你与我同在，
前后有耶和华，中间有一个第四节说你与我同在。你看前后有耶和华，好像被耶和华包围着，当然是你与我同在啦，对不对？所以诗篇的特点，它不是单单把意思讲出来，它用这个字的排列给你一幅图画来去看。所以你与我同在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你与我同在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更棒的是说，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四节那个中间点，一共有二十六个字。
好奇怪的是，第一节同到第四节，你会发现有二十六个字。
然后到第四节这个你与我同在，到最后一节也有二十六个字，你去数一数好吗？
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亦都有二十六个字。
来，打开你的圣经看，数一数，是不是二十六个字？有没有？有没有？ 是吗？
是不是呢？
有吗？
有没有啊？
有还是没有？
有定是没有啊？
如果你说有的话，你是在骗我。因为我想的是，我讲的这个二十六个字是希伯来字，不是中文字。开玩笑。所以从这个这幅图画来看，耶和华是我的，应该是指关系。
所以在这幅图画里讲耶和华是我的，应该是讲关系。
这种关系呢，是一种我主动的要求。
是我主动地要求。
第一节，耶和华都在主动为我做事情。
第一节，耶和华都主动地为我做事。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他领我到这个溪水边。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去清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他安慰我。
他安慰我。
都是他为我做事情。
一直都是他为我做事情。
都是他主动。
都是他主动。
到了最后第六节的下半段。
到了第六节的下半段。
这诗人就不好意思了。
诗人就不好意思了。
觉得不能够就是在领受啊。
不可以一直在领受啊。
我应该要有反应啊。
我应该有反应啊。
我要主动了。
我要主动。
所以他在这个整个人生经历当中呢，他就在成长。
所以他一生当中在这里成长。
从被动到主动。
从被动到主动。
从耶和华是我的变成我是耶和华的。
从耶和华是我的变成我是耶和华的。
所以变成这产生一种双向的关系。
变成一种双向的关系。
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但是不缺乏饮食稳定方向感安全感，也是不缺乏亲密关系。
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缺乏饮食稳定方向感安全感，还不缺乏亲密关系。
问题来了，
问题就来了。
耶和华对待我那么好，
耶和华对我这么好，
我不缺饮食，
我不缺饮食，
不缺稳定，不缺方向感，不缺安全感，那我会不会缺乏亲密关系呢？
我不缺乏饮食稳定方向感安全感，
这
是我会不会缺乏亲密关系？
这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提醒我们有一个我的危机，
我们有个我的危机。
耶和华如果是变成拥有的话，它变成我的工具。
如果我拥有耶和华的时候，就成为我的工具，
我发财的工具，
发财的工具，
我的保镖，因为他与我同在保护我嘛。
我的保镖，因为他与我同在保护
我。
我
的定位系统，
我的定位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可以说耶和华是我拥有，是我的 apps。
所以讲耶和华是我拥有的，是我的 apps。
我要什么点奉耶稣里面点，一定会有的。
因为我一点耶和华就会有的。
久而久之，耶和华变成我们的工具，变成我们的神灯了。
久而久之，耶和华就会成为我的神灯。
而这首诗篇最后是要一个呼吁，一个这个要求是。我们领受了那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必须有一个反应，变成建立的关系。
所以23篇最后一节的时候，就要我们作出一个呼应。
信耶稣不是一种时尚，
信耶稣不是一种时尚。
说哎呀，我们进到新的时代，我们到西方世界，我们要信耶稣了。
不是说去了西方世界就要学信耶稣。
甚至我发现在这个亚洲一些这个艺人呐、就是这些演艺界的人呐、他们最近好几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就信主了。
我发现亚洲好多艺人越来越多艺人信主。
我再问一个问题，当然了，这些艺人信主，我会像这耶稣所说，天上的天使都在欢呼，我也在欢呼，我把他们当作是我们弟兄姊妹。
当然啦，艺人信主，天上的天使亦都喺度欢呼，我都当佢系弟兄姊妹。
从他们的见证里边，我也听到很多上帝赐给他们很多的恩惠慈爱。
我亦都知道上帝赐给佢哋好多恩惠慈爱。
但是我想听到的，从他们见证当中，有没有最后那个第六节的最后一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跟这个耶和华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但系佢哋有冇好似23章第六节这样讲，我要住在耶和华当中，与耶和华有亲密的关系呢？
我举两个例子，我不是说在批评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弟兄姊妹，我只是用当作一种个案研究，个案 case study。 比如说大家应该熟悉这位姊妹吧，
大家应该熟悉这位姊妹。
很难得，他也是我这个喜欢听的这个一个歌星哈。比如说恰似我的你的温柔，对不对？不是恰似啊，恰似你的温柔啊。我常常听他的这个见证，什么？我在听的这十年来讲，看到的他讲了会不会有一种成长？因为他每次讲都上帝在怎么祝福他、保护他、医治他。啊，信了主之后，我票房就不担心了。
他通常都讲神怎样祝福他、保护他，他的票房不断地增长。
那我的问题是 ，Is that all？
是不是就这样呢？
有没有说，那我应该怎么做？
咁有冇谂过我应该点样做呢？
另外，这个也是很常常听他见证，我在听有没有说最后一节的下半段那句话？
呢、这个亦都系，究竟佢嘅信仰有冇经历过第六节嘅下半段呢？
福音最大的拦阻。
福音最大嘅拦阻
不是人家不相信耶稣，
唔系唔相信耶稣，
而是相信耶稣是只想做教徒，就是耶和华是我的，而不愿意做门徒。
只是想宣信主，只是做教徒，
不愿意让成为耶和华的，
不愿意成为属于耶和华的。
因此呢，其实文化影响了福音，不是福音影响了这个文化，
而是文化影响了福音。
也用一个这个管理学，一个大家听过的话，叫文化打败了策略。
管理学上有个文化打败策略。
Culture trump strategy 啊，这个是二十世纪 Peter Drucker 这个基督徒他说的 ，A culture eats strategy for breakfast。
这个是 Peter
Drucker
讲的。
啊，他说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公司呢，已经这个生意不大好了，那么要上面那个董事派一个新的 CEO 来，想改变他的文化，带出一条新的路来，但是里面的人呢根深蒂固，不愿意改，所以呢结果最好的策略也被文化打败了。
这里就是讲很多公司他的经济已经不好，但是来了个新的 CEO 的时候，他们想改变文化，但是那些人根深蒂固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就失败。
我看到很多教会，特别我就说宣教的时候，发现都信耶稣了，但是外面的文化也出现在教会里边，没有什么改变。
好多宣教士就是受外边的文化影响到教会。
不是宣教士受影响，是宣教士去那边传福音，当地人信主了，但是呢，他们人生里他的生活没有受到福音的改变，而是福音被这个外面的文化侵略了。
福音受外边的影响，受外边侵略了。
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羊，是一种双向的关系。
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羊，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们非常感恩，
我们非常感恩。
但是耶稣也有说一句话，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
耶稣亦讲过，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亦要住在你们里面。
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耶稣住在我们里
面的时候，
改变了我们的文化，
特别那些负面的 那方面的文化，
特别是负面那方面的文化。
住在主里面，就变住在天国的文化里面。
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主的文化里面。
福音传给我们，叫我们信主受洗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有个成长过程，从耶和华是我的成长到我是耶和华的。
我们信主到成长，是从耶和华是我的成长到我是耶和华的，
从耶和华主动到我来主动，
从耶和华的主动到我的主动。
这首诗很美，
这首诗很美。
前面的这个六节到六节到第六节的上半段是一种数算主恩的这些话。
六节之前半节都是讲耶和华数算神的主恩，
告诉我们，我们新主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不缺乏饮食，不缺乏稳定方向安全。
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就不缺饮食，稳定方向安全。
最后一节的下半段是一种感恩，是一种回应，从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到我是耶和华的，因为我不缺乏亲密关系。
第六节的下半节就是我们要感恩回应。
那在今天我们新组的这个四位弟兄姊妹当中，你们我相信你们是受这个神的恩惠所感，愿意这个站出来接受这个洗礼。
今日受洗的四位弟兄姊妹都是受神的恩感动接受洗礼，
既然领受了上帝，感受到上帝的恩惠，那应该也像这个诗人一样做一个回应了。
既然感受到主的恩典，就应该好像诗人这样有个回应。
耶和华是充满恩慈的神，
耶和华是充满恩慈的神，
他一定给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恩惠慈爱，
他一定给我们弟兄姊妹恩慈。
但是他有希望，有一个期望，
但是有个期望，
他希望我们有一种成长，从耶和华是我的成长到我是耶和华的。
他希望我们有个成长，从一开始耶和华是我的，成长到我是耶和华的。
他在等待我们的回应，
他在等待我们的回应。
我们愿意不愿意呢？
我们愿不愿意呢？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恩惠慈爱永随着我们，我们受你的这个恩惠所感，我们觉得我们不配，不过我们愿意在接受了恩惠之后主动的跟你建立关系。求你把这个心智，这个心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特别是我们将熟悉的四位弟兄姊妹当中，是他们不但是接受享受你的恩惠慈爱，也是变成属于你的，活在你里面。求你祝福我们，我们凭耶稣基督圣名这样祈求，阿门。